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佳美，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前一堂课第14课讲到彼得为外邦信徒哥尼流一家施洗完毕，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遇到了一群严格遵守犹太礼仪的信徒，他们质疑彼得为什么违反犹太人的饮食条例，与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同桌吃饭。透过彼得以两个异象来做答辩，证明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引导所完成的福音工作。于是这群严守律法的犹太信徒听完了彼得的分诉，就都归荣耀给神，明白神也赐救恩给外邦人。今天的经文内容段落好像是一个小插曲一样，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交代之前还没有说完的部分，并且拉出一条新的主线，就是安提阿教会与巴拿巴和使徒保罗的侍奉。希望你每一堂课都不会缺课，能够顺着作者的脉络了解神在其中的心意，也明白自己在这个时代该怎么顺从圣灵的引导，参与接下来的宣教工作。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1章19到30节，虽然经文很短，我们同样会分成三个段落来讲解。第一个段落，虽遭逼迫但广传耶稣。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1章19到21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承接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经文，斯提凡的殉道，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门徒四散各处，腓力下到撒玛利亚传道。到了使徒行传十一章这里，作者路加又将这个点延展描述，所以我们会在这里看到外邦人的福音运动兴起，集中在安提阿。患难与艰难是我们都想避开的，但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个机会，一个重新让人思考生命与信仰的机会。这些因为信仰遭受到逼迫的门徒被迫四散到各处，反而有机会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各地去。这群门徒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腓尼基这个名称是出自一群以航海以及贸易为主的腓尼基人，他们后来建立了北非的迦太基城。腓尼基这个名称是现在我们知道的黎巴嫩，群聚在沿着地中海的一片狭长的区域，从加密山而下，向北延长大约241公里左右，主要的城市有多利买、推罗、撒勒法和西顿。后面的使徒行传21章、27章有记载，这些地方都有信徒群聚。塞浦路斯也就是原本和合本圣经讲到的翻译地名叫居比路，是地中海东北角的一个岛屿，这里是巴拿巴的家乡。早在公元前第二世纪，犹太居民就在这里生活了。另外一个城市就是安提阿， 这也是今天我们提到这段经文的重点城市了。安提阿是罗马叙利亚省的首府，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都市，人口大约50万人左右，包括了希腊人、犹太人、叙利亚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埃及人、印度人和罗马人等等。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它就是东方与希腊文化的大熔炉了。安提阿当时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在圣经当中有两个安提阿，这里的安提阿是指叙利亚的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会在《使徒行传》的第13章讲到。我们先回到这段经文的叙利亚的安提阿。今天这个地方称为安大奇亚，是属于土耳其的领土。这里原本是希腊人所建的殖民地。主前大约300年，西流基王国的创建人西流古一世将这个地方扩建，以他父亲安提阿古的名字命名为安提阿，就是所谓的西流基王国。到了主前64年，罗马打败了西流基王国，占领了叙利亚，并设置了叙利亚省，以安提阿为首都。罗马政府非常重视叙利亚的安提阿，因为这个城市是罗马帝国向东扩展的一个跳板。到了主后1世纪，叙利亚的安提阿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统治东方的枢纽了。再来提到叙利亚的安提阿的宗教活动，有了这些时代的背景，你再重新回到《使徒行传》，经文所传达给你的信息就变得立体许多了。叙利亚的安提阿当时的宗教活动是很兴盛的，罗马皇帝在这里兴建了神庙，这里有阿波罗神庙的崇拜之外，也是雅迪米女神的崇拜中心。附近有一个很出名的泉水，名叫达芙莲，所以也是很棒的旅游胜地，当时的有钱人都选择到这里来避暑。在主后1世纪的时候，就有不少的犹太人在这里定居了。我们今天研读的这段经文会跟您介绍初代教会除了耶路撒冷教会之外，另外一个大的教会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了。这个教会主要是由希腊化犹太人组成的安提阿群体。这个教会群体身处于大都会中，他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在罗马帝国当中的商业、旅行等等的频繁活动。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能够面对这个帝国，规划出宣教旅程，跟他们所处的环境会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他们宣教的成功经验。几年前，佳美跟着旅行团到土耳其去参观安提阿的圣彼得洞窟教堂内部。这个教堂是从山边往内开凿出的一个洞窟。教会的传统认为，这里就是叙利亚安提阿教会弟兄姐妹最早聚会的场所了。这是安提阿最古老的教堂。在《使徒行传》12章17节记载了使徒彼得在离开耶路撒冷之后，曾经来到这里，对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洞窟教堂里面也有使徒彼得的雕像和文字的记载。一间教堂的产生是由一群基督徒所建立的群体，重点永远是在人，建筑物是其次。回到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刚开始这群信徒只向犹太人传讲基督，因为他们来自耶路撒冷，很自然的分享福音起初也限于在犹太群体之中。但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居比路和古利奈人，来自这两地的犹太裔门徒，他们的母语是希腊文， 当他们到安提阿的时候，就不止向犹太人传基督，他们也会向希腊人传扬主耶稣。对于外邦人而言，基督、弥赛亚这两个名称的概念比较陌生，而对于主的概念是熟悉的。希腊语的主对地中海东岸的宗教世界而言是广泛流行的趋势。这样的结果从经文直接的翻译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很多人信主归向主耶稣。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归向主的人包括了犹太人和希腊人，这里就看出有很多外邦人归主的现象。在安提阿，犹太人和希腊人相处的还蛮融洽的，以至于不少的希腊人会进入教堂当中聚会。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也用文字描绘出一幅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的画面。这个教会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组成的教会。
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第15课经文的范围是在《使徒行传》11章19到30节，主题是教会兴旺安提阿。这段稍短的经文记录了耶路撒冷的门徒遭受逼迫四散之后，福音也因此从耶路撒冷拓展到外邦人之地，特别提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信主之后共同聚集组成的一个教会。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安提阿教会。这个教会跟传统由犹太信徒组成的耶路撒冷教会不同，我们从接下来的经文就可以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发展与成长。使徒行传11章22到26节，这段主题是安提阿教会开始称为基督徒。22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耶路撒冷教会是基督信仰运动的发源地，也是福音工作的母会。他们有责任把关所传的福音是否合乎信仰的正统，所以身为母会会差派同工去当地视察和确认。当耶路撒冷教会听到腓力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当地人领受了真道之后，他们就差派了使徒彼得和约翰去视察。而这次耶路撒冷教会又听到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有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归主，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教会。这次母会就差派他们所信任的巴拿巴去确认。这次差派巴拿巴的原因是因为巴拿巴他就是生在居比路的犹太人，而安提阿人的信主正是由从居比路来的犹太信徒向他们传福音的。巴拿巴的背景跟这群犹太信徒很类似，能够说流利的希腊文， 思想上也会比那些长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更加开放。巴拿巴到了安提阿之后，看见神的恩典使安提阿的信徒生命得着了改变，很多希腊人因此信了主，还有看到这是一群以犹太人和外邦人联合的信徒团体。巴拿巴亲眼看见神在安提阿教会所成就的工作，心中就充满了喜乐。这个劝慰子巴拿巴，他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要持续的在主耶稣里面有决心的来倚靠主。接下来的经文，《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再一次对巴拿巴做了人物的描写。第一次对巴拿巴的描述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路加介绍他的出生地、名字的意义以及他慷慨的心志，将自己的财物捐出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第二次对巴拿巴的描述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从巴拿巴热心将扫罗推荐给使徒，显出了他宽阔的胸襟，乐意接待他人。而这段经文第三次对巴拿巴做人物的描写，形容巴拿巴是个好人，这个好指的是他善良的性格，也提到巴拿巴被圣灵充满，是个大有信心的人，这样柔软成熟的基督徒帮助很多人归信主耶稣，在信仰中成长，使人和睦，使教会合一，值得信任，能够担任重责大任。因为安提阿教会的需要，巴拿巴又去大树找扫罗。使徒行传第九章有记载，大树是扫罗的故乡，扫罗为了耶稣的缘故大发热心，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福音，反而遭到他们的追杀，被逼迫才逃到大树避难。这个时候安提阿教会的福音工作如果能够有像扫罗这样的人才，有信心，有勇气，有传讲的恩赐，也能够说流利的希腊话的传道人加入的话，就能够帮助教会迅速的成长。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巴拿巴宽阔的胸襟，他不怕跟优秀的人才一起同工，不怕被比下去，只要是为了教会的好处，他愿意竭尽所能的为教会争取到最好的资源。我们也看到了他是全然爱上帝的弟兄，竭尽所能的尽心竭力的来服侍主。巴拿巴到大树找到扫罗之后，就带着扫罗到安提阿教会去，巴拿巴再一次成为扫罗的桥梁，把扫罗推荐给安提阿教会。如果你够仔细，你会从经文看到作者路加第一次使用教会这个词来形容耶路撒冷以外的信主团体，将叙利亚的安提阿信徒们的聚集也正式称为教会。使徒行传当中记载的安提阿教会是个活力充沛的群体，这两位爱主的弟兄用了一整年的时间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聚集。这段日子巴拿巴和扫罗同工，他们教导了很多人，让更多人明白关于基督的教训与做基督门徒的意义。我们现在称信耶稣的教会群体为基督徒，我们很熟悉这个名词。这个名词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称呼的呢？原本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跟随主的人是称为门徒，这是教会内部对信徒的称呼。从安提阿开始，门徒就被称为基督徒了，这是教会外的人给予的称谓。当时为了要将犹太教的信徒与基督教的信徒清楚地分辨出来，就有了起初这个名称，当时也是有点嘲笑贬义的意味，后来就变成了跟随主耶稣的人的一个正式的称呼了。也许外人称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是带着不同的眼光和看法， 他们看着这群跟随耶稣的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但我们自己怎么样看基督徒呢？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是跟随基督的门徒，我们的存在是带着使命感的。基督的恩典和荣光会充满着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走到哪里，福音就会传到那里。我们这群基督徒也是随时随处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是基督徒。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来到了最后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这段的重点是弟兄相交，圣徒相通。27节开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那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克劳地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当那些日子，大约是在巴拿巴和扫罗停留在安提阿的那一年间，或者指着安提阿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的日子的那些日子。初代教会有先知的活动，这是使徒行传的经文第一次提到先知。在旧约时代，先知的工作是预言以及宣讲，所宣讲的内容都是关乎属灵上和道德上的真理。初代教会先知的侍奉主要是得着了圣灵的启示之后，他们周游各地做教导劝勉信徒的工作。这段经文的末了提到了先知雅加布的预言，到了使徒行传21章，我们还会看见雅加布宣告另外一个预言。这段经文记载，先知雅加布受到圣灵的启示，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里的天下指的是当时整个罗马帝国。作者路加在后面补充，这件事到格老丢年间，也就是克劳帝年间，果然发生了。格老丢克劳帝是提比流的侄儿，是在主后41到54年间罗马帝国的皇帝。先知雅加布所预言的饥荒，在格老丢也就是克劳帝任期之内是一件大事。这饥荒影响到埃及、希腊、罗马以及犹大帝，这是一场零星但是却影响到整个帝国的饥荒。当时的灾情十分惨重，也影响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于是安提阿教会弟兄姐妹决定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因为每一个人的经济状况不同，每一个信徒可以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不是被勉强的，而是自愿主动的参与这个捐款。这是一项关怀的服事，跟传讲的服事一样，在教会当中同样被看重。虽然安提阿教会并不像耶路撒冷教会那样凡物公用，但是他们愿意透过金钱关心照顾另外一个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由于雅加布这位先知到安提阿教会来拜访，提前预言了有关饥荒的事，让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了解到，哦，犹大帝有灾情，也愿意参与赈灾，把钱财的供给就委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远在大约310英里以外的耶路撒冷教会众长老那里。这是使徒行传记载当中保罗第二次上耶路撒冷了， 到了加拉太书第二章记载，过了14年之后，有保罗和巴拿巴再上耶路撒冷的记录。安提阿教会这个新的教会群体是由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所建立的，而其中的领袖巴拿巴也来自于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也愿意借着这个机会来表达感恩与回馈。这样的爱心行动实践了使徒信经所谓的圣徒相通，这是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互相交通，在这样的爱心行动当中反映了基督耶稣的爱，也感受到虽然是在两个不同地区的教会，距离再遥远也不会影响到他们彼此在主里的联合。我们从叙利亚安提阿教会的兴起看到了初代教会的福音运动并不是由使徒或者先知这些教会的领袖所建立起来的，而是由一群有传福音心智、拥有广阔胸襟的门徒们聚集在一起，因此有了新的教会兴起。使徒行传的记载越来越精彩了，普世的福音工作渐渐地从耶路撒冷教会向外拓展开来。今天我们从经文看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有了巴拿巴和扫罗的参与，这个教会渐渐地活泼茁壮起来，不仅自己教会的人数渐渐增长，还可以回头帮助母会耶路撒冷教会纾困。未来这个安提阿教会又会成为扫罗和巴拿巴的差传母会，将他们差到各地去宣扬主耶稣的福音。下一堂课我们进入第16课，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12章了，会讲到雅各被杀，彼得被囚禁。当福音越来越兴旺，逼迫患难也越多，但圣灵的保守与主的恩典的同在也越大，使得这群基督徒们并没有因为苦难而退缩，反而更加的勇敢向前，继续为主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从使徒行传的课程中学到了什么呢？我是杨佳美，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您。